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随着这个第二代老神棍哈梅内伊被炸上了天，是吧，伊朗呢也就重新迎来了政治上的一大波洗牌。尽管在不久之前啊，伊朗的专家会议选出了老哈梅内伊的二儿子穆杰塔巴作为这个第三代神棍主持工作，但是很明显现如今的伊朗已经是乱成一锅粥了啊，没有了老哈梅内伊的坐镇，这个伊朗国内的诸个势力之间已经失去了协调能力，开始各自为政。比如前一阵子这个伊朗革命卫队为了报复美国人啊，开始往沙特、阿联酋、阿塞拜疆甚至是土耳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总统前脚刚说我们道歉，我们不打周围的海湾国家了，是吧，结果没过一个小时，这个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就又奔着人那边飞过去了。在这个环境下，咱们大部分人的眼光呢更多是聚焦在这个平常抛头露面把控了伊朗主要权力以及社会资源的教士群体和革命卫队上，对吧。但即使是在两代人数十年的神权统治之下，伊朗在世俗这块依然是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在发挥作用啊，这就是伊朗的巴达商人。咱们可别小瞧这批人的影响力，当年这帮神棍们能够上台背后也少不了巴扎商人的支持。那么这批商人在伊朗历史上究竟是怎么来的，他们又是怎么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的，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历史上，尤其是伊朗还被叫做波斯的时候啊，商人势力就已经开始迅速成长了。原因也很好理解啊，伊朗这个地方的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是吧，往西南是非洲，往西北是欧洲，往东还能深入东亚，而且呢这个陆路海路一应俱全啊，该有的运输交通它全都占了，所以说商业不可能不发达。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商业就已经成了当地的重要产业和税源之一啊。等到帕提亚王朝的时候，巴扎开始出现。这个所谓的巴扎呢，其实翻译过来就是集市的意思啊。在古代啊，这个商人和货物往往会汇集到交通便利的节点上，久而久之呢，在这些节点就形成了作为集散地的集市。而自打帕提亚王朝往后，甭管是萨珊王朝还是外族统治，大家都没有对商业动手啊，毕竟这可是躺着来钱的事儿，对吧，没人跟钱过不去。这也就使得巴扎这个形式得以保留了下来啊，逐渐呢演变成了一种半自治地带。这些个商人群体掌控着巴扎啊，掌权者呢在大多数时候只从巴扎这儿收税啊，很少插手内部的事务。到了16世纪初的时候，随着萨法维王朝的建立，巴扎开始与宗教产生了联系。萨法维王朝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确立了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那么既然都被奉为国教了，什叶派自然也成为了独立于政权之外的一股势力。但是呢这就还有一个问题啊，宗教自己没有产出，但是宗教活动呢又需要有足够的经济来支持，对吧。除了国王赐给什叶派乌里玛们大量的免税土地商铺以及征收胡姆斯税，也就是什叶派的五一税作为经济来源以外啊，这个宗教也和巴扎商人合作，宗教为商人提供一定程度的庇护和政治背书。这样的话，商人就能以宗教的名义使自己的财产免于被掌权者侵占。那么作为交换，商人呢也要给宗教上税啊，捐出自己的一部分资产。与此同时，人来人往的巴扎也是传教的好去处，是吧，大量清真寺都是直接修在巴扎里的。在政治方面啊，这两者呢构建起了一种这个联盟共生的关系啊，以此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掌权者侵害。而进入近代以后，在卡扎尔王朝末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啊，这个巴扎商人和宗教这个联盟有了新的对手。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伊朗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列强的目标啊。卡扎尔王朝先后在1813年以及1828年被沙俄打败啊，后来又在1857年被大英帝国一顿揍。由此卡扎尔王朝不得不向这两大列强做出各种让步啊。俄国商人和英国商人呢也开始大量涌入伊朗，试图吃下当地庞大的市场。而在卡扎尔王朝国王的眼里，自己有沙俄和英国作为后盾，那么只要把这俩列强给伺候踏实了，自己也能顺道捞一杯羹 对吧？至于民间的死活与我何干？作为掌权者，这么干自然就招来了社会上大量的不满啊，其中尤其以巴扎商人和教士为代表。在巴扎商人眼里，外国商人背后有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做后盾，自己那点生产水平根本没法竞争，对吧？这时候国王非但不护着点自家人，反而变本加厉的剥削我们。而在教士眼中呢，国王和列强勾结，这是里通外国，出卖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吧？由此巴扎商人和教士开始有了跟政府明面上对抗的倾向。在抗议的时候呢，这个巴扎商人和教士之间的联盟也依然发挥了作用啊。教士对于当局的政策不满，经常会呼吁巴扎商人罢市，而巴扎商人如果不满，往往会选择在清真寺静坐抗议。而矛盾最终的爆发始于1872年的一份协议啊。这一年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当时的国王纳塞尔丁与英国商人保罗路透，也就是这个路透社的创始人，达成了一份协议，将伊朗国内的公路、电报、工厂，甚至于磨坊的产业控制权尽数卖给保罗路透。作为交换，保罗路透不仅会支付一大笔购买费用，而且他还保证在未来20年内会把这些产业利润的60%交给卡扎尔王朝。咱们光看这个内容就知道，是吧？把国家命脉尽数交给外国商人，这是纯粹的饮鸩止渴。这项协议不仅招致了国民的不满，而且还招来了沙俄的不满啊！对于沙俄来说，伊朗当地的利益尽数被英国人把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是吧？于是在沙俄的干涉下，这份路透协议最终没能得以执行。可对纳塞尔丁来说，这财政缺口是实打实的，对吧？自己硕大的一个卡扎尔王朝，从上到下这么多人等着自己养活，所以必须要想办法赚钱。当时的卡扎尔王朝一方面和沙俄连年打仗，连战连败啊，不仅割让给沙俄大片的领土，战争本身也耗费极大。另一方面呢，当时伊朗君主纳塞尔丁的生活极其奢靡啊，这位爷曾经下令用国库里的宝石做一个地球仪，整个地球仪用了34公斤纯金打造，上面一共镶了51366颗各色宝石，海洋部分用祖母绿啊，陆地部分用红宝石，是吧？这个地球仪今天还保存在伊朗国家珠宝博物馆里啊，在纳塞尔丁时期，光是这个地球仪差不多就能买下半个德黑兰了。此外，这位爷还是个旅行博主啊，前后三次公款旅游欧洲，每次去除了带上王子、大臣、后宫佳丽，甚至还有一整个厨师团队啊，前呼后拥10多人。这位爷到了巴黎，真就是小刀拉屁股啊，开了眼了，是吧？什么是艺术品？哪个叫照相机、留声机啊？只要这位爷喜欢，那就通通买下来。当然了，除了出国玩和买买买以外啊，这位爷呢也干了点正事儿，是吧？搞了一些西化改革啊，比如筹办现代大学、军工厂、海军、哥萨克新军等等等等。只不过甭管是割地赔款还是公款旅游搞西化改革，哪个都需要大笔的银子，对吧？那除了向英国和俄国人借钱以外，剩下能变现的方式就只有主权和经济产业了。最后纳塞尔丁决定退而求其次，只卖一部分产业啊，他认为这样一来起码沙俄的意见不会大。1890年3月纳塞尔丁和英国商人塔尔伯特签了一项协定啊，塔尔伯特将垄断伊朗未来50年的烟草生产、销售还有出口权。作为交换，塔尔伯特每年给纳塞尔丁国王15000英镑和1/4的年度利润。因为仅仅涉及到了烟草这一个产业，所以沙俄虽然也有意见，但是不像上次那么大了啊。可问题是，列强虽然点头了，但是民间可受不了国王这么干。在当时的伊朗，烟草可是民间的一项支柱产业啊。因为这个伊朗当地产的烟草在欧美非常受欢迎，所以是伊朗主要的出口品之一，而且抽烟呢也是伊朗人的生活习惯。根据当时欧洲人的描述啊，这个伊朗人宁可不吃面包也要吸烟，甚至于在清真寺内都有不少人抽烟。在当时的伊朗，光是种烟草的农民和卖烟草的商人就超过了20万啊，这还没有算外围的上下游产业。而这么多人的饭碗一下子就被国王交到了英国商人的手里，是吧？这事儿甭管是换谁都受不了。 到了1890年9月，伊朗民间已经开始出现了抗议的声音啊，有不少卡扎尔王朝的官员收到了抗议者的匿名信，街头也出现了抗议标语。而纳赛尔丁国王对此呢无动于衷啊，他觉得民间的抗议构不成什么威胁，是吧，打算强行推进协议落地。等到1891年的时候，眼看着这个协议真的要成了啊，民间的抗议开始迅速扩大，商人和教士也开始投身于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为此，商人们找到了当时的什叶派领袖达阿亚托拉啊，米尔扎哈桑什拉子啊，在信里请求他阻止纳赛尔丁这个罪犯把国家卖给列强。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啊，这个能被叫达阿亚托拉的人，全伊朗就只有那么几个，是吧？所以足见他的地位。可即使如此，纳赛尔丁依然不给达阿亚图拉一点面子，仍然继续推进协议落地。最终1891年12月，米尔扎发布了一项著名的教令啊，在教令里，米尔扎以什叶派最重要的人物隐遁伊玛目马赫迪的名义啊，禁止信徒吸食烟草。咱们刚刚提到了，在伊朗民间这抽烟的风俗非常普遍，是吧？所以摆出这个架势，基本上是打算玉石俱焚了。既然你要垄断烟草，好啊，那我直接不买不抽了。而作为当时伊朗最权威的宗教领袖，米尔扎的教令被当时的人广泛接受啊，于是以德黑兰为中心，大量的伊朗人开启了禁烟运动。为了呼应这道教令，巴扎商人也开始行动，在德黑兰、舍拉子、大布里士、伊斯法罕、马什哈德等主要城市，巴扎商人们纷纷休市停业，就算不是做烟草买卖的商人也纷纷加入了这场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啊，相当于伊朗全国商人搞了一场总罢工。这个巴扎一瘫痪，不仅切断了王室的税收来源，也扰乱了城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秩序，就连纳赛尔丁的后宫都参加了这项运动，拒绝吸食烟草啊！纳赛尔丁的仆人呢，甚至以教令为由拒绝给国王提供水烟。面对如此气势汹汹的反抗声音，纳赛尔丁国王终于是怂了，是吧？尤其是在当时这个节骨眼上啊，英国这边也不太想推进这项交易，毕竟民间的阻力摆在这儿，对吧？英国政府也不认为纳赛尔丁有那个能力维护烟草的垄断权。最后在1892年1月，纳赛尔丁宣布撤回协议，烟草垄断权不卖了啊！巴扎商人和教士联盟取得了抗争胜利。到1月底的时候，达亚图拉米尔扎就宣布撤回此前的教令啊，大家该抽烟的继续抽。这次的烟草抗议呢，也是巴扎商人和教士联盟第一次大规模走到台前联手反抗现政权啊，也被认为是后来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一场预演。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巴扎商人和教士的联盟依然在发挥作用啊，而且要求更进了一步。1896年，穆扎法尔丁承袭了国王之位啊，跟自己的父王纳赛尔丁相比，这位爷不仅对朝政一窍不通，而且还一点正事不干啊，纯败家，甚至不惜将海关税收抵押给俄国人借钱啊。在他的霍霍之下呢，伊朗可谓是彻底陷入了民不聊生的状态。1905年12月12日，当时的巴扎商人不满政府天天加税，开始进行罢市抗议。结果在抗议的过程中，政府直接采取了强硬态度啊，当街把两名卖砂糖的巴扎商人处以杖刑啊，活活打死。这一下子就激起了民间的怒火啊，以前巴扎商人和教士的诉求往往是抗议政府具体的某项措施啊，现如今呢，这卡扎尔王朝已经完全是一副烂样了，是吧？必须得做出大幅度的改变。由此，民间开始涌现出制宪的声音啊，要求用宪法约束国王的权力。这股声浪呢，不仅得到了商人的支持，就连教士也表示赞同啊。12月14日，5000多人涌入了德黑兰的清真寺集会，要求当局召开议会制定宪法。往后，抗议的人数越来越多啊，一路膨胀到了14000人，就连卡扎尔王朝内部也有大量反对的声音，因为所有人都受不了现在这个国王了，是吧？于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06年8月，这个穆扎法尔丁宣布召开议会，并且让位给太子穆罕默德阿里。10月7日，伊朗首次立宪会议召开，并在两个月后 通过了宪法改行君主立宪制。仅仅在签署宪法的五天后，也就是1907年1月3日啊，病入膏肓的穆扎法尔丁就犯了心脏病驾崩了。随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阿里依法继位啊，可是这个新上来的穆罕默德阿里也不是什么善茬啊，他不甘心被议会限制权力，试图借助列强的军队复辟专制。1908年6月穆罕默德阿里在英俄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啊，结果激起了各地的反抗。在巴扎商人和教士的领导下啊，伊朗民间直接组成了起义武装，在1909年9月打进了德黑兰啊，穆罕默德阿里被迫流亡俄国。结果在第二次召开议会的时候，各派针对武装指挥等诸多问题产生了分歧啊，进而演变为了政治斗争，这也就给了国王复辟的机会。1911年穆罕默德阿里借助沙俄军队卷土重来啊，杀入德黑兰，强行镇压了议会和起义武装啊，伊朗的立宪革命就此功亏一篑。只不过这个卡扎尔王朝呢也并没有因此延续多少年啊，仅仅14年之后，哥萨克骑兵旅指挥官李萨汉发动军事政变啊，推翻了卡扎尔王朝。其实截止到这儿啊，这个巴扎商人和教士的联盟呢，在政治上都是一个进步的势力出现的，对吧？反对列强的扩张，反对君主暴政。可是等到这个卡扎尔王朝倒台了以后，这个联盟的态度呢，又开始转向保守的一面了。在政变成功后，李萨汉想要效仿土耳其的凯末尔啊，构建一套共和制政府，结果伊朗民间对此爆发了巨大的反对声音。在巴扎商人眼里，咱们费劲巴拉的把外国商人赶出去，结果你又搞了一套亲近西方的制度，是吧？那到时候外国商人又来了咋整？教士们呢，则是认为啊，共和制太过亲近西方了，必然会影响到民间的信仰啊，由此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抗议。数千商人在教士的号召之下罢市，并且写联名请愿啊，抗议这个李萨汉成立共和制政府。与此同时，英国也担心，如果伊朗建立了共和制政府，那就很容易遭到新成立的苏联的渗透。于是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之下啊，李萨汉被迫黄袍加身，在1925年承袭了伊朗国王的位置，开创了巴列维王朝。咱们都知道，在近现代，一个国家想要立足，尤其是想要有所发展，那就不可能不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行列，对吧？但是呢，要是去搞外贸引外资，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亲西方的形象，是吧？可问题是，这巴扎商人和教士都容不下外国商人，再加上19世纪末开始的民族主义风潮啊，大家更抵触外来的资本进入伊朗。但是从经营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巴列维王朝必须在经济上和欧美有所合作，以此才能保障经济的发展，有钱了才能办事儿。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从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初，两边从立场上就有所冲突啊。其中最大一次冲突就是围绕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展开的。这个摩萨台呢，是1950年伊朗民选出来的总理啊。这时候李萨汉已经驾崩了，由他的儿子李萨巴列维继位。总理摩萨台主张将当时由英国人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给国有化了啊，而英美政府呢，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最开始是劝说李萨巴列维罢免摩萨台，结果呢，事情泄露啊，李萨巴列维被迫流亡。最后，英美担心苏联向伊朗渗透，直接发起了阿贾克斯行动，用政变扳倒了摩萨台政府，让李萨巴列维回国复位。这件事儿极大的影响了伊朗民间对巴列维王朝与欧美的态度啊，再加上李萨巴列维在死后借助美国的协助建立了秘密警察萨瓦克，开始大规模打压异己，于是直接就激化了两边的对立。在伊朗民间，尤其是巴列维国王复位以后，开始有意识的打压巴扎商人在伊朗社会的影响力啊，他开始建立各种小商店和合作社，用这些新兴的个体户来抢占传统的巴扎市场，而且对传统的巴扎商人实施打压性商业政策。曾经还有一些巴扎商人支持英美的政变，欢迎国王回来，可现如今呢，这些巴扎商人把英美主导的政变视为英美为了石油破坏伊朗民主、破坏伊朗主权的证据。甚至呢，有许多人直接大骂巴列维国王 说他是美英的傀儡卖国贼。而要说起里萨巴列维最臭的一步棋啊，当属是这个复兴党的成立啊。1975年里萨巴列维宣布成立复兴党，并且解散了其余所有政党。根据他的说法，所有爱国的伊朗人都必须加入这个新政党啊。如果你不爱伊朗，那海湾没加盖，你爱往哪儿滚往哪儿滚，是吧？他这么一搅和，就连复兴党秘书长都觉得蠢啊。在复兴党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巴扎商人开刀，复兴党直接解散了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巴扎商会啊，所有巴扎商人必须参加由复兴党控制的商会。在公开讲话里，里萨巴列维直接将巴扎描述为不雅、过时以及狂热的地方啊，要求复兴党取缔早虫横行的市集，并且组织巡查队打击囤积居奇者以及失德资本家。至于结果嘛，咱们可想而知，是吧？这些所谓的巡查队根本就是一帮有权力背书的流氓啊，在集市里肆意妄为，坑蒙拐骗，无所不干。至于巴扎商人的教士同盟呢，这个复兴党也没放过啊，直接将其称为中世纪的黑暗反动分子，一样予以打压。这一下子就直接逼反了不少人。他们本来是处于温和派的巴扎商人和教士，有的人只是做做国内生意，是吧？外贸石油生意跟他们也没瓜葛。结果这巴列维王朝现在搞到他们的头上了，是吧？这怎么能忍？于是1978年在巴扎商人的支持下，教士群体又一次走到台前啊，呼吁伊朗人站起来反对巴列维王朝。后面的事儿呢咱们也都知道了，是吧？由于军队保持中立啊，这个1979年1月里萨巴列维被迫流亡啊，而身处海外的霍梅尼呢被迎回了伊朗，建立了伊朗伊斯兰政权。与大家预想中的开明截然相反啊，霍梅尼组建伊斯兰政权后，一开始还感激巴扎商人在革命中提供了资金和霸市支持。霍梅尼公开说，我们必须全力保护巴扎，巴扎也要保护政府啊。紧接着霍梅尼政权对异己的打击力度开始变本加厉。不仅如此，由于两伊战争的爆发，伊朗的财政大规模吃紧啊，当局开始以各种理由没收民间的企业，收归国有，以此充实财政。到最后，伊朗超过八成的经济落入了教士集团的手中。在这个过程中呢，巴扎商人一下子从当年革命的支持者变成了被打压的对象啊，大量产业被收走，也有不少巴扎商人被扣了一个反政府的罪名，关进了大牢。尤其是哈梅内伊上台之后，他全力支持革命卫队插手伊朗的国民经济啊，逐渐的这个革命卫队在伊朗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越做越强。如此一来呢，这个革命卫队就挤占了很多巴扎商人的市场份额和生存发展空间，对吧？再加上伊朗政府对外汇的管制、进出口许可、贸易管制等等等等啊，这个巴扎商人呢甚至到了必须靠革命卫队的批文才能活下去的状态啊。从这儿开始，巴扎商人就从革命盟友变成了被监管群体。就在今年年初的伊朗抗议浪潮里啊，这个巴扎商人又一次站了出来，成为了反老神棍政府中的一员。咱们看这个巴扎商人和教士联盟的历史啊，这个巴扎商人既反对卡扎尔国王，又反对巴列维国王，是吧？最后甚至和曾经的教士盟友产生了裂痕。看起来这个巴扎商人不是在反对请愿，就是在示威游行的路上啊，这本质上呢是一种前现代的小商人共同体面对现代中央集权政府扩张的时候一种本能的自保机制。可惜巴扎商人在伊朗历次的社会革命和运动中啊，基本上都属于是配角啊，他们不仅在革命后没有牢牢抓住自己的政治权利，而且随着伊朗知识分子和教士集团的深度参与政治啊，这些受教育程度低、缺乏领导核心和精英特质的巴扎商人自然而然的就被边缘化了。尽管这个巴扎商人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做了很大的贡献，对吧？但是等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以霍梅尼为首的教士集团也断然不会容忍这样一个有组织、有经济实力，而且还有社会影响力的巴扎商人阶层，仍然好好的存在于法基赫监护之下的伊斯兰共和国。 所以等到霍梅尼等人掌握大权以后，强制要求这些巴扎商人加入伊斯兰巴扎行会协会啊，受这个协会的监督管理，以此确保巴扎商人对霍梅尼政权的忠诚。尽管这个巴扎商人也曾针对政府搞过几次抗议浪潮啊，但是他们再也没有卡扎尔王朝甚至是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政治影响力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